请我们读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这个可以说是哥罗西几乎四章里面最后的一句话，第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然后下面保罗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那个捆锁原文也可以翻作锁链。我们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带着锁链的，虽然他可以自由的行动，虽然他可以接待客人，虽然他可以写书信也可以回书信，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所以最后他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那么因为在这个以前都是别人替他代笔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保罗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自己写信的，因为他们是写在蒲草纸上，蒲草纸不容易写的，需要专家才会写。所以就是保罗眼睛没有问题，还是需要一个代笔的人啊，还需要代笔的人。所以呢，毫无疑问，保罗在这个以前十七节以前都是别人代笔的，但是等到他问安的时候呢，他亲笔问安。所以就这几个字，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那么在问安的时候，他提醒他的读者，他提醒哥罗西的圣徒，你们要纪念我的锁链。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个很特别的。保罗是很少讲到自己，保罗是很少叫别人想到他自己，但是这个时候他对哥罗西的圣徒说，你们要纪念我的锁链，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么哥罗西就是这么结束的。然后呢，他在监狱里面又写了另外一封，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是哥罗西的结尾，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的结尾，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个使者在原文准确的翻译是大使。我再读一遍，我为这福音的缘故做了带锁链的大使。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使，但只有一位是带着锁链的，那就是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所有的大使都要见皇帝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带着锁链，他要到宫廷去，他要上诉于该杀，他要站在尼禄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当他讲到以弗所写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就托人带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是保罗写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个使者在原文准确的翻译是大使。我再读一遍，我为这福音的缘故做了带锁链的大使。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使，但只有一位是带着锁链的，那就是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所有的大使都要见皇帝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带着锁链，他要到宫廷去，他要上诉于该杀，他要站在尼禄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当他讲到以弗所写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 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就托人带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写以弗所的书的时候就是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两卷书需要比较一下，他用的词各方面都很像的啊。哥罗西他说，你们纪念我的锁链。那么到了以弗所呢，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刚才两卷书都是最后他提到锁链，但是现在在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呢，他在起头就讲到锁链啊。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锁链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锁链就笃信不疑，越发传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虽然他在监狱里面，虽然他带着锁链，但是我们知道他仍旧是个结果子的人。我们许多时候受了限制，我们就不容易结果子，但是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保罗因为充满生命，所以你看那个生命一定会传递出去。虽然他是个铁链，把他和另外一个兵丁，就是御营全军里面，御营全军就是皇家的卫队，那么这个皇家的卫队里面很多的成员，他们轮班着来看管保罗，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军事看管底下，所以呢他所派的那些兵丁呢都是从御营全军来的，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保卫这个宫廷的。我们知道，所以这些叫做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虽然带着锁链，但那个锁链的背后能够发出信息的，虽然保罗带着锁链，但是锁链的背后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知道御营全军怎么认识保罗呢？乃是他们轮流一个兵丁一个兵丁来看管保罗，所以如果有两三百个人看管保罗，如果一天是三个人的话，那么你知道说你就知道说一年就已经是几百人了。你看看这个两年之久，这些轮流在那里看管保罗的那个御营全军那些兵丁，我们知道都和保罗有了接触，但这个人接触不得的，这个人像瘟疫一样，你只要接触他你就要受感染。结果果然你看见福音就从保罗身上就感染出去，就传染出去了。所以保罗说，以致我所受的锁链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那么其余的就是其他的人，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起头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锁链，但是弟兄姊妹，那个锁链的背后有一个讯息，锁链的背后会显明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表白，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最好的表白是让主自己来为我们表白。我们知道说吞忍是在所有的痛苦里面最大的痛苦，明明你是清白的，但是呢现在你要忍受一些的误会，明明你没有做一些事，但是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做了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好像这个船呢破损了，这个船呢好像被毁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基本上的反应，我们都是要保护自己，名誉就好像第二个生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带着锁链给人的印象什么印象？当然这个人是个罪犯，否则他为什么需要军事的看管呢？所以在这里，但是呢不要紧，你看见吗？你只要能够伏在神的手下，像保罗一样，虽然他经过了在罗马监狱里面，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看那个锁链会说话，慢慢慢慢那些捆绑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慢慢慢慢那些反对我们迫害我们的人会说话。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你相不相信？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说事情就完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表白事情就完了，没有这件事。现在圣灵要让我们学一个很深的功，到底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着的，到底你认为说我们的主是不是复活的主。有的人相信说他，有的人他觉得好像主从来没有复活，理论上他知道主复活了，但是呢在他的感觉里面，现在他如果不做，你看见吗，主就不会做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保罗可以说是个非常自由的人，你只要给他一双活泼的手，你只要给他一个健步如飞的腿，他可以走万里路，他可以无论到哪，他可以那个亲手做工。那么不止如此，他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忽然间你看见他上了锁链，这好像一个人本来活蹦乱跳的，结果忽然间好像半身不遂一样。这个限制对保罗来讲是个何等大的打击，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你看见他起头啊，就证明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很明显的，你从这个书信的上下文，第一，保罗刚开始和你我一样，他不明白，那不止他不明白，就是关心他腓立比的教会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果主要用保罗，为什么不多给他十年？为什么在他这个事业最高峰，在他启示最高峰，在他用处最高峰的时候，你看忽然间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回过头去来安慰腓立比的圣徒，因为腓立比教会认识保罗，大家都还记得当初腓立比在保罗怎样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夜半居然能唱起诗来，当他们唱起诗歌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所有的禁足，所有那些被关在那里面的人，他们都在那里，囚犯都在那里侧耳听。那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就是半夜那个夜半的歌声从天上来的，就叫地大大的震动，就叫许许多多的那些囚犯他们的锁链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在监牢里面什么事也不能做，你怎么能传福音呢？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被监禁，他也许背还带着伤，还有痛，而且他身上还带着木狗，我相信保罗和希拉为自己哭，为自己难过，为自己可怜都还来不及。但这个时候你看见，虽然心能够伤痛，但他灵却爬到高处，他能把感谢赞美归给主。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赞美，只有这样的诗歌，你看见能够震动音符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看见说许多人的锁链都得到解脱了。所以我们觉得主在保罗身上做，只在他身上做，我们没有想到说主在保罗身上做，结果要许多人都得到释放。所以这个就是主今天在你我身上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都以为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今天我们所有主在我们身上的储蓄和他的工作，都是为着全教会，都是为着众弟兄姊妹的。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情形是叫大家都能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所以现在保罗来解释，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看我现在带着锁链，好像现在福音还能传吗？现在如果我能很快很自由的在到了市场，很自由到人多的地方，当然很多人能够蒙恩得救。现在被监禁在被监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又带着锁链，保罗能做什么呢？保罗还能做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福音应该受很多限制的，但是感谢主，更是叫福音兴旺。换一句话说，现在保罗的遭遇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跌破眼镜，保罗的遭遇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惊讶，这就是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工作。然后十三节，以致我所受的锁链在预引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不止如此，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锁链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他也许只有一双手，这双手还被监禁的，但是因着许多弟兄姊妹看见他虽然带着锁链，但是明显为着基督的缘故，你看见结果大家许许多在主里弟兄就更放胆量了，福音更广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个锁链是把保罗是限制了保罗，但是没有，我们看见说反而是叫福音更兴旺。所以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提到他的锁链。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就是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腓立门书，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保罗没有讲到做使徒的保罗？没有。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立门。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让阿尼西姆带着一封信到腓立门家里。那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个逃奴，本来就在腓立门家里，因为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就在腓立门家里聚会。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托人把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带到小亚细亚的时候，同时又带了第三封信，就是腓立门。所以这三封信可以说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完全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但是很稀奇，写给腓立门，当保罗为着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因为他是个逃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逃犯呢，如果要回去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呢，这个主人怕你再逃，所以多半用那个烙铁，就是烧红的烙铁，然后就在你的额头上呢就烧一个记号，那么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是逃犯，你逃到哪里大家都知道是逃犯。那或者严重一点，如果有很重的损失的话，那么前途就不堪设想，那么许多时候呢，这个奴隶就被钉十字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呢他不放心，虽然他知道腓立门一定会按照圣灵的旨意来对待阿尼西姆，一定收留阿尼西姆，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呢就是腓立门书。然后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所以你看他这里用吩咐两个字，他说他和腓立门的关系好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借着福音生了腓立门，所以腓立门顺服保罗是一点都不困难。保罗也知道，只要他肯用权柄，只要他肯放胆，只要他肯吩咐，你知道说腓立门一定要行合宜的事，他可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不这样做。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主给你权柄，你不要把权柄统统用完了。如果今天你对有的人你能帮助他，因为主把属灵的权柄给你，那个人的权柄，地上的权柄是败坏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三样东西掌握的。年轻的时候是情，感情的情，到了你中年的时候呢，那就是钱，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是权，都是七开始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少年人为情所困，中年人为钱所困，老年人为权所困。所以你今天来看看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人要什么？人要权。许多时候他为什么有钱，为什么这为什么年老，为什么许多时候这个有的人到了年纪大的他还很有权，我们知道说当然有他的原因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叫人知道，如果他要生存，他需要一些的东西。所以地上的人都是争权柄，权柄而且是慢慢的去爬得来的。但如果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神自己就是权柄，没有人是权柄，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权柄。当哪一个人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那现在他就可以为神发表权柄。所以保罗在腓立门面前，因着这个保罗自己伏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所以这个人是完全被基督充满的。那弟兄姊妹，腓立门可以不听别人的话，他不能不听保罗的话。为什么？他身上有权柄，这个权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因为他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他可以吩咐。但是弟兄姊妹， 一个有权柄的人是蒙恩典的人，但是一个有权柄最大的危险就是他用他的权柄。所以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但是他不这样做，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事能够比我们用权柄能做得更多，而且能走得更远，效果更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不根据权柄来吩咐腓利门，当他为他求情的时候，第一，凭着这有年纪的保罗，那是指着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来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现在是为着耶稣基督被囚的，根据这两点，为着耶稣基督是被囚的，就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为着基督被囚的，他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他凭这两点来向保罗求情，来向腓利门求情。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锁链的时候，他在难产的里面，他生下了一个人，那个人就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听见他传福音就得救了，所以他说是在我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现在我为着他来向你求情。所以第十三节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锁链中替你伺候我。所以保罗很清楚，虽然他带着锁链，但是呢是为福音所受的锁链替你伺候我。所以在这里保罗又提到什么？又提到锁链。所以无论那么这些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的。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的保罗是在罗马，就是说你还记得吗？在写罗马书以后大概五年的光景，那最后呢，我们叫保罗终于到了罗马，他本来希望说能够欢欢喜喜的到他们中间去，结果你看他带着锁链去，一面神听他祷告，他终于到了罗马，终于有机会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现在他能够把福音送到这个敌巢里面去。所以感谢主，主实在听他的祷告，但另一面他本来以为是欢欢喜喜去的，结果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了这四封的书信。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四封书信，那么就是同一个，就是大概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大概应该是在62、63年的时候，大概那两年左右，那么这四封信呢就从这个罗马监狱就送出去了。那么腓立比呢是和另外三封信呢可以说不是同一个时候。那么我们再说，你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这三个是同一个时候，那么就腓立比呢是不同一点。所以大概就在63那个左右，那么保罗从监狱里面就写出了这四封的书信。那么保罗呢可以说从罗马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也就是尼禄宝座所在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撒旦作为的阴影底下。保罗虽然被监禁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神能够借着保罗给了我们四封书信。那这四封书信呢，那么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已经说过，这四封书信里面的讯息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属灵生命的秋天啊，他属灵的生命经过春天，经过夏天，那现在呢到了秋天，可以说生命非常非常成熟了。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在第一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他给我们看见那个环境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那这个重点是在生命。那么到了第二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给我们看见学校的环境，保罗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个重点呢是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 现在呢，你看见保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的环境，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东风兴起，南风也吹来。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在学校里面，现在也不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面，神常常把我们放到大的环境里面。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感谢主。结果你看见这里的重点乃是道路，所以生命、真理、道路。保罗从春天到秋天，你看见不止在真理上被成全，不止在这个生命上被成全，真理上还有道路上。因为主说，我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严格说来，你看见保罗的生命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三而一的神的工作。我们说过，父神乃像父亲一样，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个家庭的环境，那就是第一组属性给我们看到的。然后子神，他的的确确是先生，他的的确是我们的先生，所以你看见说他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他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从此我们就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这是子神所做的。那灵神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圣灵祷告乃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要什么，需要什么，因为他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些事情是脱了序的，有一些事情好像连神都管不住，没有这件事。对于外邦人，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意外，我们绝对没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临到你，临到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是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是祸的，结果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他为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他知道我们的一生，所以他根据我们一生的时间，他根据我们的光景，生命的光景，然后他把需要的功课，他然后呢，然后他就向神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神不听，但是圣灵为着我们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神一定听的。那么怎么听呢？万物就开始互相效力。所以万物互相效力乃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我常常想啊，一个人如果主忽然间给他$100,000，他从来不会说为什么是我。那么就是因为有一些遭遇临到你，你说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这是经过圣灵量的。换一句话说，那个带着钉痕的手，那个爱的手，他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这个爱的手就为把量给你一些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心。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因着圣灵在那里为我们祷告，然后你看见圣灵就叫北风兴，叫南风兴起，然后你看见神果然，子神果然是叫万物互相效力，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叫爱神人得益处。那许多时候啊，我们读那段圣经总是觉得有点像中国人所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怎么知道不是件不好的事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假定说有一个弟兄他的车子忽然被人偷走了，那么当然很难过，大家都替他难过，又找不回来。后来呢，三个礼拜他就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感谢主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现在呢，主给我们更好的车子。那么这个叫爱神的得益处。那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读的，但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爱叫爱神的得益处，是指的下文来说，你下面再读下去，乃是叫我们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主知道我们太不像了，主知道我们的忍耐根本是自己的忍耐，不是基督的忍耐，我们的温柔不是基督的温柔，但是主所要的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基督的温柔和忍耐。那么主知道我们不行，我们也知道自己不行，那弟兄姊妹，等到圣灵知道我们需要的时候，所以他就给我们兴起许多的环境来。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才会碰到很多难看的面孔。你说为什么这个面孔这么难看？还有呢，你会听见很多很难听的声音。那么很稀奇，有的老板呢，你只要看他8个小时，但有的人你要看他24小时， 这个没有下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你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圣灵现在把我们摆在大的环境里面。所以你看一下，他给我们的老板都是定做的老板，他给我们的丈夫也是定做的丈夫，妻子也是定做的妻子，儿女是定做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抱怨，你千千万不要抱怨说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给我那样。你要知道说，神所有给你都是按照尺码来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你就能够经过什么，你就能够经过这个秋天。否则你一天到晚要为什么。想想看，当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失去许多自由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不是一直往里面看吗？你越有痛苦越有苦难，这个人越往里面看，越往里面看，结果怎么样，就陷得越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沮丧 depression。 有的人一定要用药物来控制，来帮助他。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让主来拯救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三二一的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家的环境里面。等一等，我们需要受训练。等一等，你看见我们性格上需要经过雕刻，我们不能再放肆，我们不能再放松了。所以你看见到了学校，当然有许多的约束。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真的长大成人，那么主就把我们摆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的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在这个时候保罗才知道什么叫做道路。因为对保罗来讲，上了锁链就没有路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看见吗？或者说一个当兵的人，你把他的武器缴械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现在保罗你看见他失去了那些自由，他根本没有那些自由。那么现在他怎么办？他怎么能够传福音呢？但是感谢主，我们所说过，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现在你才知道说，当你没有路的时候，有一条你想不到的路。我们知道在圣经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是雅各嘛。雅各你知道他不是骗了父亲的祝福吗？而且他也骗了他哥哥长子，也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保罗这个人呢，雅各这个人可以说是最诡诈。到了他快7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他什么，他不光是骗了他哥哥的祝福，而长子的名分，而且呢，他也骗了他父亲的祝福。那最后反而变成流亡了。换句话说，他本来以为到每一条路都是发达的，结果变成没有路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他第一个晚上漂流在外的时候，他实在太累了，他就枕着石头就睡着了。结果他发现有一条路，那条路和他平常所想象的不一样。他平常所看的路都是平坦的路，都是平面的路，都是水平的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他没有想到有一条路，这个对于保罗，对于雅各来讲，他是完全不明白。因为圣经说你这虫雅各，所以在雅各的观念里面就像一个虫一样，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他不知道还有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不知道，他根本没有那个第三度空间的观念。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等到保罗，等到雅各完全没有路的时候，他看见那条路，但那条路不是他普通所知道的路，那条路另外一端乃是神自己。所以有一条路能一直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路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保罗所给我们的第三封书信，就是监狱书信里面，保罗给我们看他自己找到路了，福音有路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要这样传那样传，结果保罗没有想到有一条路是圣灵给他的，结果因着这个缘故，福音反而更兴旺，福音一点都没有减少。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圣灵所开的路和我们的路不一样。所以许多时候圣灵要把我们带到尽头，然后主才为我们开路。那不光如此，你如果读这四本书信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所讲的路不光是个人路，也是团体的道路，教会有道路。所以当你读这四封信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开始认识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看见说，原来教会是一条道路的。 所以弟兄姊妹，如除非我们读这四封书信，我们可能对这些事就不清楚了。所以感谢主，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现在保罗失去了许多的自由，现在保罗受了很多的限制，结果没有看见保罗更上一层楼。我们本来以为他很高了，结果更高；我们本来以为他很深了，结果更深。我们说过了，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两本书，一个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哥罗西西书讲叫基督，那么哥罗西书讲基督，那么以弗所书讲教会。哥罗西书讲元首，以弗所书讲身体，所以讲到头与身体。所以没有两本书启示的高度像这两本书一样。那么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全本圣经里面经历最深的一本书就是腓立比书。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能看万事如同粪土。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保罗被带到监狱里面，就在那个时候写信给腓立比的圣徒的时候，你看见他摸着他一生最深最深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以为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他已经到了高峰，你看这个人深得很，这个人高得很。但是我们如果读这四封书信的话，你没有想到保罗是更高的，你没有想到保罗是更深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到底保罗学些什么东西？到底保罗在中，到底这四封书信那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说过，保罗，这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秋天，也给我们看见保罗在道路上怎样成全。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四封信总是有些信息的，那些信息我们是听见了，除了在生命上给我们帮助之外，在真理上，或者说在整个的救恩的道，在整个的救恩上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稍微要再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习。我们要稍微要用全本圣经，我们稍微来看它一下。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二组的书信是写给罗马的，你写罗马书当然是写给罗马的。那么然后呢，加拉太书或者说或者说是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这是写给希腊世界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保罗的世界，实在说来，就是政治跟军事来讲，就是罗马代表的，但就是文化来讲，却是希腊做代表的。所以虽然这个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仍旧征服罗马。换一句话说，你看见无论希腊文化从哪个角度，包括语言在里面，你看见事实上所谓的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希腊的文化。而且你看见罗马所常大家所用的语言，很明显的就是希腊的语言。所以当保罗到了第二组的书信，为着要把福音，我们说过这个第二组书信说到真理，对不对？如果你要把福音的真理告诉全世界的话，那基本的对象当然是罗马帝国的天下，那么同时呢也是希腊的天下。所以当他写信给加拉太书，写信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那是指着那个时候的文化的世界。但是呢讲到这个真的那个时候这个政治的世界，那毫无疑问是以罗马来做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无论是罗马书也好，无论是哥林多前后书，无论是加拉太书，你看它有很大的普遍性。意思就是说，现在对于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那么福音的信息是什么？福音能不能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福音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化的那个层面是用希腊文化来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只有罗马书，也有哥林多前后书，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也有加拉太书。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特别我们再往前看，就是特别看第三组书信以前，我们要问说第二组跟第三组书信中间有没有一些关系。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么的确这里很有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看过第二组书信，但是现在我们稍微从远处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保罗怎么写第二组书信，然后接着又写第三组书信。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来看的话，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等到保罗到了罗马，他可以说到了世界心脏的地带， 所以中国有人一句话说，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一定要打到敌人那个最心脏的地带，你才能够瓦解整个，你才能够把敌人完全瓦解了。所以福音如果要真的征服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保罗的目标一定要对准罗马，因为罗马事实上是罗马帝国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罗马的世界的背后那个文化的成分乃是希腊的成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福音的时候，你看这个福音一定是普遍性的，这个福音是一定为着每一个人的。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换句话说是给在那个整个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人，等着他把福音送给他们的时候，那这个他一定要把福音讲清楚。换句话说，对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福音所传的信息是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罗马书零前零后跟加拉太书所说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没有一些书像保罗那个第二组书信一样，那么他的对象乃是整个的世界，所以他写罗马书，他也写加拉太书，也写哥林多前后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保罗面对着这样一个罗马希腊的当时这样的世界，他要证明给他们看说福音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罗马有许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希腊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但是福音能够拯救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个是保罗这个是对着整个世界发生，那这是第二组的书信。到了第三组的书信，你看见因着圣灵的主宰，他自己跑到哪里？跑到那个罗马帝国最中央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他自己已经跑到心脏地带里面去了，那么这个世界把他囚禁起来，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对于他的先生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也是除掉他的。所以你看见当保罗真的达到了这个罗马帝国最心脏的地带的时候，你看见世界就把保罗监禁起来了。换一句话说，福音的道就完全被禁，按理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福音送出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虽然世界试着要把保罗监禁起来，他越监禁，你看见现在你要问保罗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就像我们普通人的生命一样，那就完了。但是感谢主，因为保罗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这个有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不小心啊，他抓着个树枝，就抓个树枝，然后就这么死了。那么然后他被埋在里面，大家以为就没有，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树枝啊居然能够冲破坟墓，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这叫什么？这叫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当保罗被监禁在罗马的时候，你看见可以说全世界所有撒旦可以说音符倾巢而出，把保罗周围完完全全地把他团住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抓住了什么？他抓住那个树枝乃是代表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能够经过死，而且耐死，不怕死，最后能从死亡里面突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本来保罗所传福音那个世界是两度空间，是平面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说他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居然从里面突破出来，好像你记得吗？好像那个蝴蝶一样，本来呢是毛毛虫，但是最后你看当他变成蝴蝶以前一定有一种的突破。保罗也是这样，那个茧本来是把那个虫啊团团的围住，根本把生命完完全全的把它困在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冲出来的居然是一只蝴蝶。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第三组书信，第三组书信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现在这只蝴蝶是飞翔在蓝空中间，现在不再是那个毛毛虫在那个二十多公里的爬来爬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保罗把福音传给罗马所代表的世界，或者哥林多所代表的希腊世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的确是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但这只是一面。如果这个已经给我们看见整，你看见说这个，换一句话说，这个福音的的确确能够征服整个的世界，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需要，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不止如此，现在圣灵居然做了一件事我们没有想到的。
我们要知道说保罗神特别用他，结果让他把他带到好像死地一样，带到幽静的地方。那么弟兄，现在你要看怎么反应。现在世界觉得现在保罗完了，如果保罗没有了，你看见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的突破，那个属灵的突破，保罗自己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所以等到我们读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什么，很明显看见好像一只的蝴蝶，那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最后你看它能翱翔在空中。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认识的。或者我简单的来说，这个第二组书信是保罗对世界所传的福音。那么等到了第三组的时候，你看等到保罗自己被监禁在世界的这个心脏地带的时候，好，眼看着他没有了，但是你看圣灵却给他一个大的突破。那个突破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这四封书信所代表的。所以我再说，这四封书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贝。一个是这个福音是往罗马去，还有一个福音是从罗马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罗马来的好像是把我罗马去的更高一点。这个世界需要听见福音，这个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个福音有大能？乃是等到把这个全世界，把所有死亡应付的权势都把保罗团团围住的时候，你看见他能不能，你看见他是不是就没有了？但是没有，你看见保罗并没有没有了，保罗反而你看见说在最被监禁的最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他能从那里发声。所以那个福音是那个也是福音，但这个福音是从罗马出来的，是从死里面突破出来的。换一句话，这是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吗？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是为着，一个是这个送到罗马去。如果写罗马书是保罗把福音送到罗马去，但是现在第三组呢，你看福音是从罗马来的，那里本来应该是整个世界朽坏的中心，本来应该是死亡的中心，结果弟兄姊妹，你看生命就能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死亡之地，你看能够在那里发生。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代表福音的得胜。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福音的突破。福音有一个能力，乃是突破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生命是生命？你怎么知道有一个生命它能够从毛毛虫能变成蝴蝶？那就是当它变成蝴蝶以前，你看见吗？它好像就好像这个茧一样，你知道，就保罗就好像在那种光景里面又是死亡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但到时候呢，你看见他冲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读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印象才可以。那么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啊要提一点这个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如果要读要明白这些事啊，我们需要从这个旧约圣经开始看。我还是提醒弟兄姊妹，在但以理书不是有一个大人像吗？那就讲到将来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在地中海两边。那么金银铜铁四部分就代表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啊，给我们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第七章和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那里是金银铜铁四个部分，那么这里呢是四只巨兽。那么狮子当然也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熊呢代表波斯大帝国，最后不知名的时候代表罗马帝国。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在哪里呢？提醒是这样，就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七只告诉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四只兽啊，一面代表什么？一面代表四个国，没有错，它的确四个大的帝国。可是呢，第十七节我特别提一下，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历史上有四个人物，这个四个王在圣经里面都记载的，完全都记载的。 那么一定要等到这个四个人物都出现以后，因为这四个帝国以后，然后你看第十三节嘛，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他也要得着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如果有四个大的帝国过去以后，就是巴波斯大那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过去了以后，那么就是四只兽以后，然后有一个人子的国，那大家都知道人子的国就指的基督的国说的，那么毫无疑问那就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主要来到地上呢？根据这里的预言给我们看见说，一定要四个王兴起以后他才出来的。那么哪四个王？第一个圣经已经讲到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第三个是希腊大帝国的那就是指着亚历山大说的。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回去复习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第四个，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等到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然后至高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远。那这里特别讲了享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第二章的话，你觉得那个国度是在将来，但是我们读新约知道这个将来的这个国度其实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现在是隐藏的，将来是实现的，现在是看不见但是将来要看得见的。所以严格说来，你从新约的光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这所谓的那个人子的国度，那就是等到什么时候出现呢？一定要等到四个国出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如果真的要降生的话，一定要在这个四个国降四个王降生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第四个兽如果是罗马帝国的话，那么现在问题那个王是谁？那我们所说过巴比伦帝国那个代表的王不是海山呐，大巴比伦王乃是尼布加尼撒，然后呢第二个是古列，第三个是亚历山大，第四个圣经里面一定要给我们才对的。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你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下面就是伯利恒的故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这里讲的该杀雅古斯都，换一句话说，该杀雅古斯都已经出现，那个就是第四只兽，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第四只兽。那能代表罗马帝国，你如果懂得罗马帝国历史毫无问题的是雅古斯都。我们知道说他的义父是朱利亚凯撒，就犹流大帝。那么虽然他是个不错，是个开国的，是个元开国元勋没有错，但所有读罗马帝国人都知道那真正的罗马皇帝是谁呢？是雅古斯都。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古斯都开始，他就开始了200年和平的时间，那这个在罗马帝国是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换一句话说，200年之间这个国内没有战事的。如果一个200年和平的时期，那就应该是繁荣的时期。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因为繁荣了，所以你看罗马就开始建筑了。那因为他们在那里建设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那罗马大道到处都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通到罗马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反过来说罗马条条大路通世界的，这个世界可以到罗马去，罗马也要到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我们知道为什么雅古斯都，就是因为雅古斯都带来了和平，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到罗马去，那么现在需要得着一个人，他也能把福音也能够带到罗马去。不光带到罗马去，条条大路可以从罗马带到世界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给我们看见的福音应该是送到罗马去，那个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 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福音居然能够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你看居然能从那里送到全世界。这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呢，就是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实在做一件非常积极的事。如果没有雅古斯都，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没有我们所说的罗马两百年以后才有别的打仗，什么两百年这个国家国内可以说是非常平安。所以这是历史上一件奇迹啊，非常稀奇的事。在我们来看好像有一个人很了不起，叫雅古斯都，但在圣灵来看，他为着福音他已经预备好了道路。因为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所以弟兄姊妹，福音等到主耶稣一降生，主耶稣一钉十字架，我们说现在福音就能送到全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当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看见的是预言，但事实上那里给我们看见四只兽，乃是等到四只兽都兴起以后，然后你看见主耶稣的国就来到，那就是说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天国。那么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等到福音等到主耶稣完成他的救赎以后，那么福音呢就能够送到全世界。那福音怎么送到全世界呢？神特别用了一个器皿，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 看见说，借着保罗，因着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保罗一定要到罗马，因为最后他一定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那么他的福音是什么？神的福音是什么？那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加拉太书所告诉我们的灵前和灵后。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而灵前灵后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这是两面的。普通我们所说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普通我们所说的背起十字架，都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是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现在已经看过第二组了，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当他万人来归向我，为什么他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我们说是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这个世界不要我们的主，但是只要主一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他有罗马书，到罗马世界。所以你看见他，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世界我们说过已经受了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你看有灵前跟灵后，你也看见有加拉太书。那么这四本书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种种，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那么好了，这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现在保罗终于到了心脏了。那我们要问，如果有什么好处的话，应该是从罗马到了全世界。如果有什么繁荣，如果有什么财物，那么如果这个罗马要和全世界他所管辖全世界都共享，那应该是从罗马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写罗马书信，你就知道罗马能带给人什么。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对罗马人怎么说呢？他特别讲的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不要忘记，一个活在罗马天下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全能，他们知道政治的权，他们知道军事的权能，他们知道因为罗马的拳头比所有人都大，所以所有的人都得要服在那个大能底下。但是弟兄姊妹，对一个认识能力的人，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的能力只能征服人，不能拯救人。但是感谢主，福音的能力是超过罗马帝国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个能力乃是拯救的能力。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个医生，医生告诉你说你有这个病有那个病，这个不是福音。你知道你有这个病有那个病，然后医生又告诉你说，我不光让你听见了坏消息，但是我要给你好消息，这叫做福音。今天难处就是许多医生只能给我们报坏消息，不能给我们好消息。但是感谢主，这个世界已经尝试过了， 罗马这个希腊的哲学也好，罗马的世界也好，他们有很多的能力。你看见罗马有武器的力量，有全能，但是他不能救人，连罗马人自己都在罪恶底下。所以罗马书是什么？罗马书就给我们看见外邦人是罪的奴隶，犹太人也是罪的奴隶。虽然你征服全世界，你还是个被征服的人。虽然你贵为君王，每个人都在你底下，但你自己是在罪恶的底下。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福音，现在这个世界有希望了，那就是保罗给罗马书的信息。那就是说，神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罗马福音，这个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被他钉十字架。那么感谢主，等到保罗监禁了，他还是传这个福音不错，但是感谢主，十字架给我们看见消极的一面，怎样解决我们的罪，怎样拯救我们。但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在正面上他怎么过生活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到了第三组书信的时候，因为保罗自己就好像毛毛虫一样，然后现在被监禁像茧一样，你看见吗？完全被捆绑，好像没有力量。但是感谢主，那里有一个生命，是个突破的能力，有一个产生一种突破，那个突破结果叫他变成一只蝴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四封书监狱的书信的时候，就给你看那个生命，虽然是监禁的生命，但是像什么？像蝉的生命一样，你看是个蝴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你看见的是蝴蝶。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个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讲什么呢？那是讲基督，所以很清楚的。不过问题在这里，这个基督不是以犹太人所说的基督，他们所认识的基督，这个基督乃是根据第二组书信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换一句话说，这个基督乃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从表面上来看是软弱，是愚昧，结果却是神的大能。从表面上看，你看他完全受监禁了，没有想到现在他能够翱翔在空中。弟兄姊妹，那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现在给我们看复活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看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第三组书信那个境界比第二组书信大得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所有读旧约圣经的人，甚至犹太人以但以理书也好，你看他们最大的梦是什么？不错，这个世界有这么四个大的帝国，但是等到最后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根据圣经，以色列要做头，其他的万国要做尾，所以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的荣耀要来到。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他们的境界是整个的世界。他们羡慕巴比伦帝国，他们羡慕羡慕这个希腊大帝国，羡慕罗马帝国。但是根据圣经，将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然后你看见说，这耶和华的知识叫遍满全地，像海水充满海一样。这就是整本旧约要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当他传福音传到罗马，是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福音能够征服全世界，那么就好像罗马帝国用武力能够征服全世界，甚至最后弥赛亚，你看那个耶和华的知识充满海洋，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大最大的梦想，如此而已。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的时候，因为本来像茧一样，本来在毛毛虫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它没有第三度空间的观念，但现在呢，现在它突破出来了。所以现在它知道什么叫蓝空，它知道怎么知道在蓝空中飞翔的自由。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比较罗马书跟以弗所书，你看见不一样。在当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一切的福气乃是天上的福气。为什么？因为神本来就是两般的子孙，属地的子孙以色列人给他们是属地的祝福，他们最多就是全世界，你可以得到全世界。但是基督徒不是得到全世界，即神给基督徒的乃是得到全宇宙。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位基督乃是宇宙性的基督，不是全球性，不光是全球性的基督。 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登基，有一天弥赛亚耶路撒冷登基，他们最高兴了，他们觉得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但是不，你如果仔细的读哥罗西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那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基督，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是升天的生命，你看一切都在他脚底下，然后给我们看见说万物都伏在他脚底，所以你看远超过一切。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里给我们看很明显，那个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不是光是征服全世界，他乃是充满万有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充满了万有者的丰满。哦，我再说弟兄，这些话根本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超过我们人所能做的，所能说的。但是想想看，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这样一个宇宙性的东西，保罗是在什么时候才看见的？是到了监牢的时候。所以我们觉得你写第二组书信，保罗已经好像得了全世界了，但是还是太小，比起整个的宇宙。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那个升天的生命是一直到一个地步远超一切，他只要超过一切，他就征服这一切，他就充满，就占有这一切。那教会什么？教会那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四封书信，你看见保罗是个宇宙人。本来我们感谢主，保罗是个世界人，借着他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弟兄，在所有人类文献里面，你找不到像圣经这样的文献。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保罗当初的境界以为是 global 的世界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是 universal 的，结果没有想到是宇宙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四组书，这四封书信是太高太大了。你如果比较罗马书跟以弗所书，都是讲的救恩，但是罗马书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的，外邦人犯罪，然后犹太人犯罪，然后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谁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没有人，一个一个人也没有，感谢主。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才给我们看见万物一同叹息。那么万物指着整个宇宙来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从人开始讲，从地上开始讲起，然后讲到天上，感谢主。最后呢，刚开始是罗马书刚开始是什么呢？是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得荣耀就是魔神圣儿子的形象。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地上讲到天上，这是罗马书。但是以弗所书不是，你去读以弗所书，一开始这个福音是从天上开始的，从神那里开始，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爱我们，就已经拣选我们，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还不知道，稀奇不稀奇？今天你要讲的福音要从勇士开始，今天要讲福音从天上讲起，而且我们的福气不是地上的福气，在基督里神已经把所有属天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们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属地的福气，这些东西就自然就加给我们，所以何必苦求呢？感谢主，让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境界是远超过已经以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吗？本来保罗的世界就这么大，就是罗马帝国这么大，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福音所给我们的乃是宇宙的。教会严格说来也是个宇宙人，它是太大太大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好好来跟着保罗来欣赏这四，来看这四封信，现在你知道有一个启示，那个启示就是在世界上认为最不可能，罗马能给人什么？罗马最多给人一些权力的欲望，罗马所代表的是这个污秽，罗马所代表的是腐败，罗马所代表的是偶像等等等等，能给世界什么？虽然这个给人权力，虽然给人安乐，但是背后都是带着毒的，所有的甜的东西背后带着毒的，就这世界来说。但是感谢主，神就把保罗放在人认为是最不可能，你今天应该放在比罗马更好的地方，但就在那里，你看见吗？感谢主，所有都在保罗的脚下，那个生命有一个完全的突破，那个属灵的突破，结果就是这四封书信所告诉我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保罗第二，或者说保罗一共有四组书信，对不对？你大概可以这样分类，第一组书信是序，最后一组书信是拔，然后呢第二组书信是十字架，第三组书信是基督，这就是整本的保罗的书信。所以严格说来，保罗的中心，最中心的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世界上人，犹太人所以为的基督呢，是荣耀的基督，和十字架没有关系的， 好像十字架不搭调的，
但是不，
感谢主，保罗先讲十字架，然后讲基督，他就为基督就下了定义。如果没有十字架，你没有办法为基督下定义。今天拉比他们也讲弥赛亚，严格说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感谢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我们所传的基督乃是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信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膏油，然后先是十字架才是冠冕，先是十字架，然后弟兄姊妹乃是复活的基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这四封书信里面，我们所注意的乃是个人，那个人是宇宙人，这就是保罗所要介绍给我们看见那个宇宙人。所以他难怪说，我以认识基督，基督什么为至宝，我看万事如同粪土。这是对腓立比的圣徒说的。那我们最近到了腓立比去，有人我们做了游戏，因为腓立比既然保罗讲粪土呢，那么那里一定能找到粪土，所以呢年轻弟兄去找，果然找到一些那个考古的遗迹啊，乃是厕所的遗迹，那的确是粪土。那所以这个也是到了腓立比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蜡烛吹掉，除非他看见黎明的光已经开始，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基督，那么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应该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所告诉我们。好，我想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继续10月23号以后我们会继续来看。不过在看以前，我再说为着晚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下礼拜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海难，这是个专题。再下个礼拜三，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一生是从保罗的书信来看的。那么我们是根据两本很重要的古典的名著，那么有的弟兄们替我们采蜜，替我们做了一番的研究，然后呢分粮给我们，所以我们盼望主继续的带我们一同往前。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何等不配，但你实在恩待我们，我们说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聚会虽然散去，你的话仍旧随着我们。主啊，我们也特别把下礼拜和下下礼拜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在保罗的海难，还有在这个主耶稣的一生，主啊，这两个题目上，我们能够一同得造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这样给我们美好的供应。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回去，请你与我们同去。你的平安喜乐随着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